讲过了啊，图像，那么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见得多的是可见图像，各种各样的照片图块，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图像计算里面，或者将来我们的工作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各种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这样的，并不是实际上可见的图像。那么咱们当然可以看一些这个，后面可以看一些例子，那么就是图像处理和这个图像分析 OK， 这个大家课件里面也有，大家大致看一下也就行了，这个东西直接讲出来呢也没什么，总之大家大致看一下，后面会有这样一个我们图像处理的内容呢，五个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咱们进去看一下 OK。 那么咱们这个讲一下这个数字图像的表示，比如说刚才讲可能是可见的也可能是非可见的，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就是一幅图像它肯定是由于数字图像，它是由一个一个那个像素来这个表达出来的，虽然是每一个像素呢一般来说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值，比如说这个点的像素值25，那个点的像素值255，那么这个像素值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咱们不妨就来看一下。它本身呢，它既然既可以表示可见图像，也可以表示非可见图像，还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无拟像，那么这个像素值的含义呢可能就很多了。打一个比方说，第一个它这个像素值的含义，它可以表示生物体的吸收特性，比如说光片啊，或者说一些异界图像。我们问一下，在这里有五幅图像啊，这五幅图像里面哪一幅图像它的像素值的含义可能是能表示生物体的吸收特性的？这个毋庸置疑，我都已经讲了异界图像，这五幅图像只有一幅是异界图像，就首先这个对吧？这个是大家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叫实验室里面都是。前段一贴就是那些什么骨头啊，或者说这个内脏的器官，他们其实都是用这样一个吸收特性来作为像素值的特征。那么第二个，这个像素值的含义可能是区域的温度或者辐射度，比如说红外照相。那么哪一幅图是这样的呢？那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就刚才李大伟讲的。我刚才为什么讲用这样一个这个叫温度或者什么东西，能更好的去识别一个人？这里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它的背景可能很复杂。但是呢，就通过红外照相检测温度，那么就能够把其中的一个人体以及在其中区域中的这个位置很好的一个显示出来。所以你如果不考虑成本或者其他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事情，能够帮助你检测出一个东西。其实说穿了，你要检测出一个东西的话，如果不考虑其他成本，一个最关键的技术就是什么？找到这样的东西和其他的东西，它想和它想区别的东西。最本质的一个特征，不要多，不要找到最本质或者区分度最大的一个特征，从这个特征去入手去划分就可以了。深度，这其中每一幅图它表现的什么深度信息呢？应该右下角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离得最近的，用最亮的像素来表示；那么离得稍微远一点的，用暗一点的，最远的，比如说这个相机，那么是最暗的这个像素。去表示，那么晚点特别远，就是黑色的背景来表示。那么再用图像也可以表达任意二维函数，也形象化的来告诉这样一个二维函数我们看起来什么样的一样，每一幅图是这样的。下面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出来吗？是一个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概率统计当中的这个鼎鼎大名的最为有名的一个所谓的正形函数或者是高斯函数的一个二维形式，对吧？那么这个中心函数和这个二维函数，我们如果从顶上去看的话，就是下面是一个这个三维，如果给它一个俯视图，函数值越高，我们给它越高的亮度 ，OK， 看出来呢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给出呢其实都并不是正常的可见图像，那么只是我为了向大家给出这个说明，但实际上呢，这个课上用的最多的呢还是处理照片，也就是说，如果用比较正规的说法来说，这个像素表示呢就是物体表面的亮度。或者说用稍微普通一点的话来用所谓的颜色，左下角这个一般的这个相片，它的像素值含义都是表示人物体表面的亮度或者颜色。那么图像的格式大家见过很多了，什么不同的公司或者由于不同的应用，由于打印的需要、这个显示的需要或者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处理的需要，设置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格式，有的大家可能熟悉，那么有的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总之呢，这次格式总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它的处理和应用，你给它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图像处理，那么各种，比如取样、量化、去噪声、激波、传储、存储、 责任增强、跟踪等等等等。从上到下呢，是按照处理的先后以及处理的这样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顺序，大体上的这样一个顺序合作。OK， 那初心者的东西呢，是这个叫汪老师要跟大家这个叫在后面的这个来讲，那么咱们大体的讲一下这个图像计算和图形计算计算的这个区别，可以这么讲。大体上我们就是说，虽然现在两门学科融合的也很好，就是基本上可以说在很多应用里面不分彼此，但大体上还是有一个框架，就是说什么图形计算呢？它讲的呢是图形数据从三维模型到二维展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一个三维的模型，你怎么样去你的处理对象就是这样一个三维模型，并且把它在这个屏幕上展示出来。所以它要完成的最主要的两件事，一件是建模，一件是这个绘制。绘制呢就是展示，就是建模呢可以把这个模型造出来这样一个过程。OK， 我们这里也说很多图形计算，然后我就不讲，各位忘了会讲。那么那个视觉或者说图像处理呢，我们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叫图形计算的一个历过程，它呢是从二维到三维的一个过程，但是当然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个东西，当然也有完全从二维到二维，仅仅从图像到图像也是有。那大体上呢，你可以认为，尤其是视觉，它讲究的是从这个图像当中，比如说艺术道院当中，视图其实是从场景的深度或者整体的三维的数据结构进行。所以呢，可以认为是这个叫图形学的，在这个里面，认为是图形学的一个这个历过程。大体上从这个图可以看一下，这是图形学的过程，我们有一个三维的模型。OK， 然后咱们给它加光啊，或者给它这个变电型啊，然后用二维的形式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现出来，这就是这个叫三维到二维的过程。比如说大家经常看到的这样的 3D 电影，我要说了，这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从三维到二维的这样的过程。那么视觉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二维到三维的过程。那就说，比如打个比方说，我们给你两幅图像，根据人有两个眼睛，就可以定位这个叫场景深度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那么按照这个道理，给你两幅图像，你应该从这两幅图像当中可以把这个物体的深度恢复出来，进而把场景恢复出来。这个呢，大家我不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 3D 技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肯定就是，就给你若干幅图像，你可以从这个图像里面把整个的这个场景恢复出来。那后面咱们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当然，同样你如果把这个叫图像和图形学结合起来的话，也可以，比如说你是等。咱们先对你感兴趣的模型拍几幅照片，从这几幅照片里面把这个模型恢复出来，然后你再对这个模型进行不同的这样的加光啊或者其他的处理，再把它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图像和图形学的这个结合的这个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叫怎么样构造一个图像，它其实呢也是有这个叫一般的原因。首先图像它是描绘一个 3D 场景的，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有场景，对吧？那么接下来一部分呢，它每个像素表示的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场景中每一个点的这样一个这个亮度，这个亮度怎么样表示？所以首先，其次我们首先要有光，这点你要注意，一定是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这个叫咱们的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它就是一个这个光学传感器，对吧？如果没有光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叫什么也拍不出来的。好，有个场景，有个光，再有一个把这个光放到我们的这个叫显影设备上的这样一个这个叫传感器，也就是我们的开门或者说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呢就具备了我们构造一个图像的这个三个要素。那么这个呈现过程是什么样的？首先要有光，这个光打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上，然后通过反射的形式进入我们的传感器或者说是照相机。OK， 这就已经是一个图像的生成过程了。那么既然是数字图像，还有进一步把这个数字相机或者说是不管什么相机得到的图像数码化以后，存储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进一步去做处理，那就是图像处理。这个图像处理呢，同时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处理的过程，那也比较低层的，也比较中级的和比较高级的。那么咱们的这个课程大概低级的会讲一些，中级的会讲一些，再高级的呢也会讲一些，大体的这个流程呢就会找几个例子去讲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图像处理的一些很常见的应用。那么一个最常见的应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通过 Photoshop 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去可以把我们的图像做得更好。比如说这样一个图，就是这个图呢，就是这是很大的实际意义的。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古典名画大家都知道的吧，那么 学过什么，不管是这个叫中国美术史还是西方美术史，都说有很多画由于这个叫保存不善日积月累，那么可能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叫，尤其是画在教堂这个叫边上的那个，如果使用的材料不当，比如说当年达芬奇画的很多画，就是因为他用的材料不当，就是不断的剥落，或者说是，总之就是由于这些情况导致这个叫这个画作的质量不能年复一年的这个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虽然有修复技术，但是我们这里谈的就是这个修复技术。比如说咱们这个画已经由于某种原因被损毁了 ，OK， 那么这个损毁的它的天然损毁本身可能通过一定的修复技术去修复，但是呢，我们还要这个，假如说这个损毁在这个物理上已经造成不容易修复了，那么这确实是一件遗憾。但是现在不是讲所有的东西都要上网，比如说电子博物馆，比如说卢浮宫，它现在也可以上网。如果在网上向大家展示这个已经这个叫破坏的很糟糕的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太好的行为。但是我们就可以考虑，画作原身是不能修复了，但是把这个画作数字化以后，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图像处理的手段把它给修复一下，让大家恢复原作的风貌呢？这个其实讲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比如说我们通过，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那你稍微有一点图像处理的这样基本的这个，比如说你会用 Photoshop， OK， 能把刚才这幅画处理成这个样子，那基本上就是基本上这个观众在网上浏览的话，他也看不出这幅画和原始的是到底是不是修复过的。这个呢，可能通过这种以假乱真的作用，能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网上展示的效果。再比如这幅图，可能由于曝光的原因，使得这个叫全景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个细节把它展示不出来。那么我们是不是通过？那么现在咱们手机里面也都有什么 HDR 技术，对吧？ HDR 是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这个研究过？就是所谓的这个有没有所谓高动态的这样一个这个摄影技术，它讲的什么东西？就是能对不同部分的这样一个细节不受曝光的影响，使它尽可能的展现出这个符合，能让人们看清楚各个部分的细节。那么当然还有所谓的这个叫虚物。比如这幅图像，我们现在北京雾霾很多，你拍一幅图可能 PM2.5 比较厉害，所以起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但是你这幅图你想要在奥运宣传或者什么东西去 APEC 去做宣传，你不能拿这幅图就去这个做宣传了，是吧？所以呢，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虚物的技术 ，OK， 能得到这个比较鲜亮一点的这个。那么。这一块呢，咱们就效果基本上还是大概呢，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图像处理若干呢，我们都会讲，就大体上什么样的。那么这块文字比较多的呢，那么大家自己下去看一看就好。咱们课上时间也限制，就迅速的跳过。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由浅入深的，虽然是训练，咱们基本的东西还是要讲清楚。比如说数字图像，大致分一下的话有哪几类呢？我们说有黑白图像，这就是一部黑白图像，对吧？同时这部黑白图像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见过，肯定有同学见过的，它也是一部很有非常典型的有二义性的图像，对吧？可能有人看到的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对，有一个是一个少女，对，就是很时髦的这样一个少女，是不是少女咱们也不说，还有人看到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鼻子的这个很丑的老太太，okay。 那么有黑白图像，同时也有灰度图像。你们灰度图像大家看，它跟黑白图像比的话，主要是它的这样一个亮度层次更加分明。你说黑白图像它只有纯粹的存在两种颜色，而灰度图像呢一般呢就有250多个这样颜色不同的亮度，那么看起来这个细节呢就更加丰富，是吧？那么再进一步来说，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多数用的就是彩色图像。这彩色图像和灰度图像相比当然是更加正式，能提供更加可靠或者说更加漂亮的这样一个感官吧。那我们简单讲一下黑白灰度和彩色图像的这个区别。黑白图像很简单，它的每一个像素不是黑就是白。那么也就是说，用计算机的话来说，那么就是说它完全可以用一个比特零或者一来表示它的这个亮度值。那么我讲一下一般的规则，这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一般的规则呢，我们是用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值来表示比较暗的颜色，用比较大的值来表示比较亮的颜色。所以在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就是规范当中，我们是用零来表示这个黑色， 而用一来表示白色。比如说这幅图，你如果用像素的观点去看它的话，它的上半部分大部分是白色，但是左上角就是一，是表示白色，那左下角是黑色，大家看这个是零，它就是黑色。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图，你用像素的观点看，它就是一个零一矩阵，这个矩阵的宽就是这个图像的这个宽度，这个矩阵的高就是这个图像的高度。所以用矩阵的表示的方法来描述一个图像的话，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后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从矩阵的角度去来描绘图像。那么有个灰度图像，我说它也是一个矩阵，这个矩阵跟刚才讲到的这个黑白图像的矩阵有什么不一样？宽度高度什么没什么好讲，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值，因为不再是只是零一了。一般来说呢，我们考虑到刚好跟这个叫人眼的视觉也比较符合，跟计算机的这样一个表示呢刚好也比较吻合的，我们就采用了这个256级的灰度，也就是说刚好用一个从零到255至256个这个叫倍数的整数，在计算机里面是需要用多少个比值或者多少个字节来表示，所以比较简单，用八个位或者说一个字节，对吧，一个八比特的字节就可以表示了。那么这个刚好也符合人眼的这个视觉的观点，一般来说有256级这个不同的间隔亮度程度，这个足以满足人眼的这个视觉需要了。那么彩色图像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彩色图像它跟灰度图像相比呢又近了一步，只是彩色图像刚才的黑白图像和灰度图像都是用单个的矩阵来表示，而彩色图像大家如果有一点这个颜色的基本的道理的话，一般来说都称之为三色基底原理，都有一个三颜色。在计算机当中我们所用使用的是加法三颜色，或者说是八方三颜色，也就是红绿蓝三个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颜色不可以发光，都可以用红绿蓝三个基本的色彩通过不同的这样一个比例把它调配出来。比如说黄色是用什么调配出来的？ OK， 明白，就是用红色和绿色来调配出来的，对吧。那么咱们就是看一下这样一幅这个彩色图像，它可以把它分为它的这个蓝色分量、它的蓝色分量、它的绿色分量和它的红色分量，而它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分量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这个颜色的这个亮度，也就是说这个蓝色分量也就等同于一个这个灰度图像，它的蓝色分量是多少 OK， 它就相当于一个亮度是多少的这样一个蓝色的这个图像。所以说这个彩色图像和灰度图像的区别其实是仅仅是灰度图像是有一个矩阵，而彩色图像有三个矩阵，这三个矩阵分别代表它的蓝色、绿色和红色分量的亮度，如此而已。好，那么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直方图的概念。直方图大家，我们用以灰度图像为例来表示，那么彩色图像就是灰度图像就是加了一下，所以后面的特征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以这个灰度图像来这个解释基本的这样。比如说灰度图像每一个像素表示一个亮度，它的直方图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直方图是不是总共有256种可能亮度呢？ OK， 它把这其中每一种可能的亮度，它比如说像素值为零的亮度有多少，像素值为一的这个 OK， 所以亮度值为零的像素一共有多少个，亮度值为一的像素一共有多少个 OK， 它把在这上比如说这里亮度值为零的像素可能有这么多，对吧，亮度值为50的像素 OK， 肯定有这么多，他把所有的这个所有不同的这个亮度值的像素全部加起来统计一下，然后画在这个里面 OK， 并给出了一个不同亮度值在这个不同亮度的这个像素个数，不同的亮度值的像素个数在这幅图当中总体的这样一个分布情况。从这个当中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不同亮度的分布情况，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幅图我们可以认为这幅图像整体上它是偏亮的呢还是偏暗的呢？偏暗的，对，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就不用多说了。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判断偏暗，就再强调一下，在图像当中一般来说我们用比较小的值来表示比较暗的像素，要用比较大的值来表示比较亮的像素。那么接下来当然这个呢就是大家随便用个过渡效果我们都是尝试过的，比如说这一幅图我们可以把它去做一下乘法，那么左上角是原图啊，那么右下角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乘法以后的图，就是模糊以后的图。那么为什么一幅图要去做模糊，就是我们后面再讲。那么既然可以把它做模糊，当然也可以把它做锐化，加什么所谓锐化，也就是把它模糊是把它整体上边缘把它做的模糊一点，而锐化 可能把它的这个轮廓做得更为清晰，也就是说背景和前景的这样的区分做得更加明显。那么同样刚才讲到的是图像本身内部的色彩变化，那也可以在图像本身的这个形状上做一些变化，比如说转90度，对吧？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的这个照相功能，它都因为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样一个这个叫仪器，它可以自动的识别你的这样一个转动功能，比如说图像放缩一下，这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镜头畸变校正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呢，如果玩照相机玩的比较多的，可能知道比较多，比如说你去买照相机的时候，你肯定希望这个相机的这个相机一旦拍出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做的话，比如说你拿一张这个叫8×8的黑白国际相机底盘，你就对着它镜子你拍一下，拍出来的到效果是这样的吗？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的相机呢，它是会有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拍出来的，你仔细看一下，在边缘的话是会有这种弯曲的，这就是很常见的所谓的这样的所谓的镜像畸变。那么这个畸变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barrel 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油桶，对，很形象，对吧？很像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叫伏尔加葡萄酒基窖里面储存的这个油桶。那么所以呢，这种畸变我们一般的是把它称之为桶状畸变。那桶状畸变相对应的也是这种枕状畸变，这东西像一个枕头。那么它枕状畸变不是很常见，但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个桶状畸变比较常见。它一般来说呢，发生在这个叫镜头的这样广角端，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越是到那种全景图像，或者说是这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电视过鱼眼镜头或者什么全景图像，就是广角镜头照出来，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而枕状畸变呢，不是太常见，大多数它是会发生在这种所谓的长焦端。那么其实我个人并没有见过，但是在理论上有这么样的东西。那么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启比较明显的这个枕状畸变的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欢迎给我提供，作为我这个课上的一个例子。但我这里呢，就只能给大家提供桶状畸变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么这就是一个桶状畸变的例子，他们是用广角镜头拍出来，所以有很明显的这种畸变。那么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畸变校正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就是下面这个图，这个呢是比较适合人的这样一个透视图，就符合这个透视原理的这样一个图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图像处理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feature extraction 检测特征，比如说在这幅图里面，这个是我们实验室里面前几年做的一个这个项目，它为了要从多幅图像里面恢复这个洋娃娃的这个三维造型，它需要有一个标定板，这个标定板底下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特征，我们需要找到这些特征它们彼此的位置关系，比如说这个圆是大的还是这个小的，那么到底是哪个大圆和哪个小圆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咱们不细讲，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列是符合一定的这样的规则，大致是符合一个二进制规则，为了帮助我们能对于这个相片做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定处理。当然还有 boundary detection， 这个呢是跟形状相关的，就是找到前景物体的一个这个叫具体来说，就是把前景物体的这样一个边缘把它刻画出来。当然像我们的这个叫一个图像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是脑部的，这一块是脑部的，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词我也不认识，但总之可能是医生所观音的这一块。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自动的方位检测把这一块给标识出来，当然可以作为辅助医疗的一个手段。那接下来还有这个 detecting 是对图像当中不同类型的这个物体做分类，比如说这样一个图像里面，我只是随便提一提，我让你在其中不只是找人了，让你在其中找到可能的建筑区域 OK，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找？我让你在其中找到可能的这个道路区域，你会用什么方法去找 OK？ 我让你在其中找到可能的植物区域，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比如说在让你们找到其中的行人或者车，你有可能会用什么样的线索去找？OK， 那么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一直完成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非特定条件下的这个图像分块，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图像分割，这个其实是蛮难的一个东西。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幅图，我们希望通过分割的时候把其中具有特定意义的不同的这个块分出来，那么左边是原图，右边呢可能是一个就是分完以后的图像，大家可以看到 分完以后这个结果好还是不好呢？一般般，对吧？那么有人说不好，这个当然确实是，就是说人也是很挑剔的，那么说就是说一看看里面很多噪声，但是其实虽然是不好，但是它已经能够满足很多的这样一个应用，比如说它大体上已经把这个树很完整的分出来 ，OK， 这个田地也做出来，但之所以说不好，天空分了好几块，对吧？或者说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噪声，那么这个确实就是说想要把它做得更好，完全是就是有可能的，当然可能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这样一个努力。那么这里就是更多的这个风格的过去，比如说左边呢就是原始图像，那么跟它紧邻着的右边的努力就是它分割出来的这样一个图像。大家在这里可以看一下，从这些图里面看，分割的结果都还可以，但其实呢也还是有些噪声，尤其是背景比较复杂的话，分割出来的这些噪声呢肯定会比较大。那么这就更困难了。这种困难呢是由于大自然当中的这个保护色或者拟态等等类似的生物进化出来的特征所导致给我们分割造成的这个困难。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叫研究深圳他们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东西，但这种研究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只是局部的研究这个结果，但是要得到一个普世的结果其实差得还蛮远的。 OK， 那么讲一下这个，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test 是什么东西。 test 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test 它不是单纯的能下一个简单定义，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局部图像当中一个局部的有一定规律性的由颜色和这个叫形状的构成的一个这样一个局部结构。一般来说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周期性，但是呢也有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呢像这里给出很多的都是 texture。 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很常见的作用就是说二维的这个 texture， 二维的这样一个叫什么 texture， 我们称之为纹理啊，二维的这个纹理合成。最常见的就是给你一小块纹理，你能不能把它扩展成一大块纹理，那么这肯定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咱们很多的织物或者说是这个叫就是像比如咱们穿这样的话，你肯定都要直接用的，我给你这么一小块，然后你怎么样把它扩展到这一大块上去，对吧？那么就是二维纹理是非常的，比如说我这里给你一幅图， OK， 你把它扩展成二维的这个东西。那么像这样一幅图扩展出来虽然是很好看，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很假，对吧？虽然这幅图本身它已经是满足可以扩展，也就是它的边缘是可以从左边和右边和上面和下面是可以无缝连接的，它已经做过的。但即使是这样，你如果让你说这个是什么大连海滩上这个拍摄的照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一眼人家就看得出来的。当然我们是有办法，就是你如果再加上一些随机性的或者是其他处理，同样的这种对付处理做的这样一个，你把它发出来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能骗过大多数人的这个眼睛，除非是那种特别有研究的，专门拿了这个东西放在后台下部去检查一下，可能能查出来你做了多少多少次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就满足要求的。这里给出的是更多的一些例子，左边呢是一个直接回复的例子，右边呢可能就是带了一定随机扰动的例子。那么可以做这个静态的，当然也可以做动态。你把随机扰动的这个例子按照顺序做出来， OK， 就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这样的 motion texture， 所谓的运动纹理。那么当然这个纹理我们也可以和图形学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往三维上面去贴，比如这些纹理我们如果把它贴到我们的三维模型上，可以造成一些这个网上博物馆的这个雕塑啊，或者说是这个叫壁画之类的效果，就是往画纸上贴，就是往雕塑上贴，这个是造了一个这个木雕在马的效果，这个就是一些大理石雕的这种效果。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可能本身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加上纹理以后，在很多程度上能对它这个叫制造在视觉上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修复。所以呢这个通过图像的方式往我们的三维模型上贴纹理呢是很常见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接下来当然有用一些 coding 还有后来什么这很多，就是图像本身现在大家的这个叫图像分辨率越来越高，如果不加缩的话容量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压缩的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其实这样的最早的接待的方式，为什么接地气？接地气它其实就是一种压缩方式，就是能够让你的尽量少的损失你的这个可见的这样一个就是可见的这样一个图像 质量误差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来个得到尽量因为尽量少的这个存储来保存这个保存度比较高的图像，比如说这样两个图像，大家基本上还是看不出区别，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压缩方式。你要是仔细去看的话，你左边的图像比右边的图像是要好一点，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体现在比如说帽子上面的纹理这一块，大家也大约还是可以看出来，对吧？这里是更细腻一些的。OK， 那么这是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纹理图像这个处理的这样一种方法，比如说跟你讲的这个正极处理。OK， 还有 watermarking 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也就是图像里面加水印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这里前面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图像里面，像人民币里面这个嵌入这个水印一样，嵌入这个荷花或者毛主席图像或者金子片，就是为了有一个防伪功能，或者说是这个版权保护的功能，就是确保这个图像在你随便拷贝的时候还能有效的这样一个，就是保护它的这个作者版权。比如说这样一种原图和加了这个水印以后，原则上大家可能就是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你如果逐项数的去比较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是放大一个图像，它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两个这部图像里面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在这个网页上我随便找了一个这个简单做一下，就是嵌入了 watermark 这样一个字母形式。这个比较老的东西咱们就不说了，那简单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样一幅灰度图，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这个已经是相对的不太好看到的。接下来有一些这个叫就是所谓这个就是计算机的这样一个数字艺术，这个数字艺术它的市场到底在哪里我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但确实有很多人做，就是说试图让计算机去模仿那些文艺复兴或者说是什么现代派，模仿文艺复兴可能不太容易吧，但模仿现代派的那些这个超现实主义说达达主义那些野兽派的东西可能还是有可能的模仿。比如说这是一幅这个叫原始图像，这个是这个叫这是谁画出来的，比如说是梵高画出来的这样一个这个叫立体画派的这个效果。接下来我给你，我希望你通过 A 和 A 写的这种对比关系，我另外给你一幅图像，你能不能给一个这个叫高更啊或者说是莫奈的这样的印象主义画派给出来的结果呢？那么这个计算机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对印象派画作的这个具体的学习，可以画出这样一个东西的。OK， 这个东西其实我想说不定真的能蒙蔽一些这个很狂热又没有什么真实本领的那些土豪去骗骗他们，肯定是可能的啊。那么这给出来是另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例子。OK， 那么这个 face modeling 的例子呢，其实挺多的了，你们看看这里面。OK， 就这样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见过。最早的是那叫绝对性的什么东西，什么黑白影的，大体上就是说从前景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景，这个景物，比如说一个人和一个动物，把它或者是一辆车和一个豹子，两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叫大体上就是通过联系针织线的这样一个互相变化来变出来。这个其实要做的话，也并不是特别难做，对吧？无非有的人做得好一点，有的人做的这个难看一点。OK， 那么这个例子可以简单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学生提供的，就是然后对其他学生意思就是什么，网上找到的就是最有文化感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链的意思。如果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什么欧洲美术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你会发现这其中的这个头像都应该是你所不陌生的，对吧？其中包括了什么维纳斯啊，什么罗纳啦，或者是什么约翰教这个教父等等，这个一些各种各样著名名画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也蛮有意思的，刚才讲到的只是二维的这样的电影，这个例子呢给出类似于三维电影，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View Modeling 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同样一个人，我给你从左边 OK， 从你的左侧面照一幅图像，然后从你的这个右侧面照一幅图像，照这样一幅相片。现在我就问你，我给了你这两张相片，你能不能这个叫通过这两幅相片合成一幅从这个人的正脸照出一幅相片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和这幅图像并不是真实照出的，而是通过左边这幅图像和右边这幅图像去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合成出它的正脸，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其实是可以，不过事实的这幅正脸图照出来应该是还是看起来还是蛮对的，对吧？如果不跟你说的话，你可能就会认为直接就是 真的是从这里造成的，实际上并不是，它只是从左面和右面之间合成出来。这个看起来稍微呢就比前面那个，如果让你做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点？但其实呢，也并不是特别的难，你只要有一些这个叫大象鼻和这个叫视觉基本图就可以做。而且它不仅仅可以造成正面的这个图像，它左边和右边图像当中路径上的任何一个图像，其实它都是可以合成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去看一下，那么这个路径上任何图像，我就仅仅用视频的方式来讲，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做出来。大家这是左边图像，然后看一下它的路径上怎么到这里就是右边图像。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转动过程中，任何都是最左边图像和最右边的图像合成出来的。你看出来了 ，OK。而且这个合成的过程中还蛮有意思的。那么你认为这个，首先他做的，我们必须承认他做的其实蛮好的，蛮成熟。但是如果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你能不能挑出来这其中有没有哪一部分是做的不太满意或者不太好的？对，这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人眼，虽然他做的很好，但是人眼确实是，人的视觉其实确实是就是不是轻易就能这个混满过去的。这就是他的耳朵，大家可以看做的就不太好。那么我就要问了，为什么眼睛做得好而耳朵做得不好呢？咱不妨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有同学说到了，其实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注意一下，眼睛它在两个图里面都是有的，而耳朵它只在左边的图里面有，而右边的图里面是没有的，对吧？所以要从两幅图合成一幅图，不管用什么方法，最基本的方法还是差值，对吧？从两幅图这个说到底不管怎么说，但是耳朵你如果只在一幅图里面有，另外一幅图里面没有，那就比较难办了，对吧？所以你不得不想些办法去弥补。那么你在这个弥补的过程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我们观察到的失真。行，那么我们把刚才讲的 image morphing 和 view morphing， 就是说二 D 和三 D 东西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你既在这个叫就是人的这个位置或者观感上改变，同时它的这个拍摄角度上也可能有改变，那么可能就得到类似于这样的效果。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这个，你既可以对人去做这种改变，也可以对这个叫这种场景或者是普通的绘画，只要这个绘画它是符合这样一种这个叫立体视觉透视关系的，都是可以去做的。OK， 接下来还有这个大图像识别，这个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现在也都已经提供了。你比如要拍全景对吧？你拿着断线就可以。那么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幅图像把它拼成一个图像。具体的这样一个原理，我们课上可能会有一次课多多少少的涉及，也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具体讲。刚才讲的是两幅图，我们现在讲多幅图也可以去拼。那这拼的好不好呢？其实也不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其中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裂痕，这个断裂的地方，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显然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裂地方。那么这就是全景图的这个制作，比如说你还有这个 blending， 它讲的是什么？就是两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是用得着。两幅不同的图或者内容甚至完全不同，或者说有一定的项目，你想办法把它们看起来比较无缝的去融合起来。那么这种就这样一个例子看起来其实虽然不是很真实，就是把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融合起来确实不是很真实，但是呢至少它的融合过程来看，你只要做得好的话还是比较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是在什么地方，是把它怎么样拼出来的。你说这样三幅图大家能看出它的关系吗？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幅是假的，哪一幅是假的呢？对，基本上还是能看出来的，因为中间这幅图它是什么呢？它是取的左边这幅图的下半部分和右边这幅图的上半部分把它去拼接起来。但实际上要你找是从什么地方拼接起来，你可能还真找不出来，对吧？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在什么地方割了一段，然后把上面和下面拼在一起。好，那么有什么作用？这个也还是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这样三幅图，我就希望在第一幅图里面取出这个，这是河马嘛，还是一只熊？我比如说。假定是一只熊，我们在第一部分取出这只熊，第二部分取出这两个游泳的孩子，我们知道造成一个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环境，把它都放到这第三部图里面。OK， 你如果直接从两部图里面去截，那截出来结果是不行的。但你如果加上一些这个叫处理，就是综合的处理部分，那么这部图造出来的话，看起来就是比较真实的。那么这个例子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例子讲的是修复的功能，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去掉的功能。这去掉功能其实也是用得着的，比如说这个前景我们刚刚去的。那么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时候它 BBS， 这是北大的 BBS 呢，肯定有一个人发了这样一幅图， 问能不能把这上面的这个人去掉，然后你知道北大 IT 这个大牛还是蛮多的，那么这图发了十分钟就已经发了这样一个图了，那么大家看一下结果还是不错的啊，对吧，不仅人去掉了，影子也去掉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其实做起来应该说不是很困难，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想把上面的字去掉，这很困难的，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挺多的，但是实际上真正去掉以后你如果不细看的话，这个结果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 skill 的一体视觉的感觉，一体视觉最常见的这样一个这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这个你这个粒子这个原理，你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三维立体化，这个大家可能有人看过，没看过的话就让你看一下，你比如说这样的东西，你如果是一个立体化的观察大师的话，比如说你的位置也刚好正确刚好坐在里面的话，那么你大概已经能看出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了，反正有人看出来，对，这就是这个叫情人节的时候，那么可能有很多人用这个东西去，那么比如说这样，如果愿意的话看一看。那么我刚才讲的仅仅是娱乐的功能，如果去掉它娱乐的功能不齐的话，它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给你几幅图，我们从中恢复出这个深度信息。就是这左边为什么是晃的？就是其实是八幅图，你看一共是八幅图，就是从不同的视角一直采开拍出来的这样的图。然后根据人眼的视觉原理，有了这八幅图，我们就应该是很好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图从这个我们恢复出去的深度，那么这个技术应该是很好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方向。这个技术如果成熟了，以后我们的手机就不仅仅是拍全景、拍 APR， 一拍上几幅图，然后直接里面一个小 APP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拍出来的这个什么科尼姆林宫啊，或者天安门，它的三维模型就给你恢复出来了。那么这个现在看起来呢，有可能不是梦想，说不定过上几年真的这个手机里面又有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很好的这样实现的。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功能，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麻烦一点，我们希望以后可能能做得更好一点。这就是最早的这样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历程，这是最早，就是20年前他可能做出来是这样一个东西，10年前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的，现在做的可能已经更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学生在2011年做的，仅仅从两幅图能恢复出下面这个东西，那做的不错的是吧，应该说他恢复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学生本身呢也是挺好的一个学生，现在好像已经是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了。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不仅仅是恢复深度，那么恢复深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进一步把它这个三维模型恢复出来，这个完全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若干幅图你可以把它三维模型恢复出来。那么这里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例子，它大的框架叫 Structure from Motion， 就有很多的图，然后你通过特征的匹配抽取，然后估计相机的位置，然后出现其他图中的这样的三维模型就恢复出来。那么这些个例子，2006年成型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这是若干，这个地方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吧？巴黎圣母院，对吧？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在巴黎圣母院这个这著名景点，我们很多人都拍了这个图，并且上传到网上，然后其实我们可以从网上的这些图片之中恢复出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样子。OK， 这个是罗马修受场，大家看一下。目前比如说能做到的是从网上到很多这样的景点，本身不需要特别强，把所有的这些景点都可以这个恢复出来。这里是以三维典型的形式恢复出来。当然我们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类似的工作，比如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同学的课程的作业，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原理就是一个，比如做一个魔方，okay， 它能够把这个魔方已经是三维的这样的形式恢复出来。这通过就是从这六幅图可以恢复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实验室有一些这个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恢复的一个例子，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给若干张照片，咱们可以把这个照片的这个三维模型恢复出来。那么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小的地方有些这个毛刺去不掉啊，或者。但大体上这个基本上的人物啊的这个形状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检测人脸及上面的特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大家看一看这个形状。这个例子是用来定位人 人脸上的主要的这个器官，眼角、鼻子以及嘴角的边缘，一些简单的这个例子。那右边这个例子是一个这个叫跟踪人脸的例子，通过这个粒子一波的方式去跟踪人脸的例子。那很多的那个例子就是用来跟踪你的这个人脸，它其实大体上可以描述为人脸的就是在空间当中的这个存在或者位置的这样一个概率分布的一个例子，用这样一个这个它的例子来表示这样一个概率分布。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单个图像去做，也可以通过多个图像去做。那么这个呢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拍了这个一组同步场景，可以在当中然后通过几何形体的形状，大家可以把人的躯干大致的表示成这样一个锁球或者说是圆柱体的方式，来模拟人在这个场景中的运动。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局部的，就是人脸的这样跟踪过程，通过一个这个人脸的网，就是图形学的技术，通过这个人脸的网格来描述这个人脸上的这样一个肌肉的这个动作，比如说眉毛、眼角以及嘴角，那么人跟踪人脸的这样一个简单运动。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例子也蛮有意思的，它完全是通过视觉的方式、透视的方式，比如给你这样一幅图，你看看这样一幅图能。仅仅通过这样的图有没有可能恢复空间场景？那么右边给出了恢复出来的空间场景的两个例子，看看恢复来说还是不错的，是吧？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也是给出一个这个图恢复空间场景。那么这是一个空间测量的例子，这个空间测量的例子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跳过几个再说。最后给一个这个叫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例子。增强现实那么有很多种这个表达方式，我们这里先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实场景或者说我们造像或者视频当中去增加一些假的东西。 OK， 我们在这里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左上角这幅图，我告诉大家是一个真实场景，但是其中加了一个假的东西。你能看到其中假的东西是什么呢？告诉我假的东西是什么，猜一猜就行。OK， 有人说是红色的那个车，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看法？大多数的东西也应该都是红色，这是很正常的。咱们就从颜色上来看，这个红色车跟其他东西也不太协调，咱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红色的车呢？ OK， 那么确实是这个红色的车，是吧？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车我们把它加进去了，还能让它在里面跑，这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事情。然后这第二部分里面同样的也是有假的东西，这假的是什么呢？ OK， 这里可能看不到，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假的东西加进去以后，那么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在视频当中，这个背景也不再是静止的了，背景不是静止的，红色车还可以让它绕着图像去跑，是吧？这第三幅图其中也有假的，就更让它看出来，因为这个直升机是吧？但是第三幅图中想要说明什么？就是在直升机往你加的时候，为了增加它的逼真度，看在后面的楼上面投了影子，对吧？还有一样就是它通过雕像的时候，这个遮挡关系也能很好的处理，对吧？这个呢，它做的基本上都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事情做起来容不容易呢？其实不容易，而且完全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比如说第一幅图虽然简单，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加的不对，你的这个三维的空间关系没有搞好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吧？不是说你随便让这个车在往前跑，你必须让它这个贴着地面，这个呢对场景的理解呢是一个相当高的这个要求的，是吧？ OK， 那这事情继续往后走的话，就可能就是说以假乱真的这个事情非常多。就比如说这样两个图里面，我告诉你，这样图里面肯定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对吧？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影子是不一样的。那我要问你，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从人眼能判断出来吗？
右
边，象征的那个假的。你说这个右边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理由是什么呢？
光
太光亮自然，是吧？这个其实我不敢说，我告诉大家，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但是我想说，你要想把一个真的做起来像假的，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这么绝对的就说是右边是真的。OK。那么如果大家哪一天能找到这个答案的话，欢迎告诉我。最后这个例子作为你们的话应该很清楚，那么我就不多说了，就是说 对于这种假造的照片，它有时候也会对国民经济什么东西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相应的也就产生了这种媒体证或者说是预防假照片的这种东西，这个也是图像计算当中的一个内容。OK， 那么咱们的这个课呢就到此结束，是吧？